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在希伯来书的12:1-2这么讲，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里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有难处，的确是有重担，的确是有不少的事情会缠累着我们，让我们容易去犯罪，让我们灰心失望。但是呢，我们一想起过去的一些至圣先言，我们想象一些属灵前辈，我们再去想那最宝贵的榜样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就有力量。主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这句话提醒我们，没有什么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因为即使是信心，也是主耶稣加予给我们的。盼望呢，我们常常活在主耶稣他的爱里，不要忘记，不管处境怎么样，圣灵常常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你代祷，主耶稣常在父神的右边为你祷告。不要失去信心，不要失去盼望，因为神他以永远的爱爱你，你要加油，因为神对你的生命呢是有期望的。盼望我们呢也能够从神的话语边得着力量，好的榜样要学习，那不好的人物呢我们也要从他们的反面教材呢得着教训。今天呢，那仍然呢会有呢杨天成老师为我们讲解列王记。那么在列王记里头，我们就看见有不少的王他们因着离开了神的道，结果呢就落入到了非常不好的光景里，也连累了别人。那么今天已经是呢列王记的第15讲我们现在一起呢进入到列王记。
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最近我们正在研读的是列王记上下，从这个当中来研究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历史。虽然在这2卷的书当中有不少的人名出现，但只要我们慢慢的来读，也就会清楚的知道当中的脉络，并且从中得到不少的提醒。今天是第15讲，我们要来看一看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要研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的4:1-8:15，4:1-8:15。这段经文主要讲的是，虽然许多领袖都离弃神，但神仍然会兴起他的仆人，他在卑微的人当中来做工，也顾念凡信靠他的人。第4章一开始的神迹讲到以利沙帮助一个穷寡妇，这位在窘迫中的寡妇向以利沙哀求，因为他的债主要把他的儿子抓去做奴隶，好抵偿他的债。她的丈夫是一个近迁的先知门徒，从这个细节可以看见，先知门徒 并不一定是全时间服侍、靠别人的奉献为生的年轻独身者。起码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的那位先知门徒就已经成家立室，需要出外工作来维持家庭的生计。也就是说，他为神做工的同时，也有另外的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神是顾念孤儿寡妇的神，以利沙答应会供给他油，好叫他卖油还债。他需要做的事是尽量的预备些空器皿。在经文记述当中，我们看见这位妇人显示出对神的信心，他完全依照先知的吩咐去做，而他预备有多少空器皿，就能从神那里接受多少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妇人提醒我们，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就能领受多少的恩典。今天我们往往因为缺少信心，不顾把自己完全摆上听候主用，以致限制了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但愿我们不是求与自己能力相符的工作，却有信心去求神赐下与工作相符的能力。我们看到寡妇的信心是很大的，而借着他向周遭的朋友邻居借空器皿，神也使用这个机会向他的朋友邻居说话。这就是列王记下四章一到七节所记的神迹。在这以后的列王记下四章八到三十七节记述了以利沙使书念妇人生子并使他儿子复活的神迹，和之前那位有孩子却一无所有的寡妇不同，这位书念的妇人是除了孩子什么都有，她很富有。难得的是，她虽然富有，却很是知足，也不贪心，反而追求圣洁，乐意接待远人，并尊敬供应神的仆人。她不光是一次两次的热情款待以利沙，她更是带领丈夫也厚待远人，甚至特意为以利沙和他的门徒盖了一间休息的小楼，可见他的爱心和热情是持久的。于是以利沙就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从他的身上，我们看见神乐意看顾用我们富足来帮助别人的人。神悦纳我们对别人慷慨，而且神的恩典也是按照我们奉献多少而赐下的。这位书念妇人供给以利沙，神就赐他儿子。真的，如果我们先是顾念神的事，神就赐下更多的恩典给我们，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书念妇人除了圣洁和知足以外，也是一个信心的榜样。他的信心在他对儿子病死的反应上表现出来。眼见他儿子中风病死，他没有慌张失色埋怨神，却是表现镇定，心中只想去找以利沙求医。可见信心能带来内心的平安，不丧胆绝望。虽然以利沙住在加密山，离书念有十五里路的路程，但信心带来勇气、毅力和远大的目光，轻视了旅途的艰苦。信心也驱使他快快地去见神人。当时不是节期，北国也没有圣殿和祭司，但凭着信心，他没有疑惑。这些不利的环境因素没有难倒他。当时妇人心中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赶快地找到以利沙。她没有告诉丈夫，连以利沙的仆人也没有告诉，她只信以利沙和以利沙所代表的神。 他知道依靠其他的人是没有用的，他对他们说句平安就算了。结果因为他很清楚信靠的对象，专心寻求以利沙的神，才不致失望。但愿神也赐给我们活泼的信心，使我们一生依靠他。当以利沙寻求神，那位叫人活的神就使妇人的孩子活过来。
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上，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
我们接下来看第四章的三十八节到四十四节。以利沙又行了两件神迹，这两件神迹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食物不足。第一件神迹的背景是基甲闹饥荒，门徒摘来野瓜充饥，他们将野瓜放在汤中，结果发现有致命的毒素，众人都不能吃。以利沙用面放在汤中解毒，众人才得以饱足。第二件神迹是一个人奉献了十二个出熟大麦饼给以利沙，于是以利沙就行神迹，用这二十个饼喂饱了一百人。从这段经文我们得知，神是乐意用我们所得的恩典来供给别人的需要，虽然可能是微不足道，但当献给了神，神就大大的使用。其实我们的生命和日常饮食都是神赐下的，愿神教导我们将神给我们的丰富与别人分享。接下来第五章讲到有关乃曼得医治的记述，让我们认识到耶和华并不是某一个部落或某一个民族的神，而是整个宇宙的神，他爱世人，恩待每个信靠他的人。乃曼是亚兰王的元帅，乃曼虽然有军事的才能，却患有麻风。这里麻风可能是一种类似于牛皮癣的病。他透过一个被俘虏的以色列婢女，听到以利沙的名声，于是带着重金来求医，并且托亚兰王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这封信在王宫里引发了一场恐慌，因为以色列王把此信理解为对方有意与他结怨，然后作为入侵的借口。于是他在极度悲伤当中撕裂衣服，大声地喊叫。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王的惊慌失色同乃曼夫人身边那位无名的以色列小女子成了强烈的对比，连一个无名的小女子也信靠耶和华并信任神的仆人，而以色列的王却拒绝神，对以利沙的能力一无所知。以利沙知道了王的困境，就要求让乃曼见他。王宫里没有有能之士，因为他们都拜偶像，但以色列中有神的先知，有能力洁净人，叫人得痊愈。以利沙没有直接和乃曼说话，只打发使者吩咐乃曼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起初乃曼因为高傲而拒绝这么做，但当他谦卑下来，听从他仆人的劝说，按着先知的话去行，身体就得着彻底的痊愈。得痊愈以后，他向以利沙自称为仆人，可见他的转变。乃曼康复以后，他没有立刻的回家，乃是做了三件值得我们效法的事。 第一件事是醒悟。以前亚兰人战胜以色列，便认为亚兰人的神一定是比以色列神为大。现在乃曼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第二是感恩，他没有忘记神的恩典，恳切要求以利沙收下礼物。但神的恩典是白白赐下，神不稀罕我们的祭物，只是要求我们以他为神，遵行他的心意。第三是决志，乃曼决定以后不再拜其他的神。他向以利沙要了些泥土，以为在耶和华的土地上拜他会更被接纳。他也求神体谅将来扶他主人在临门庙叩拜亚兰人的暴风之神时也会屈身。就是这样，乃曼从他掠来的一个小女子身上得以认识神。可见即使我们身在卑微的位分上工作，但只要爱神，照样可以为神做见证，祝福身边的人。相反的，如果我们不顺从神，即使身在高位，有许多侍奉的机会也是枉然。就好像服侍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因着贪心、自私、收受利益，破坏了神白白赐恩的形象，又使乃曼误会以利沙，以致自己也遭受到神的惩罚。在这医治的神迹以后，以利沙又在先知门徒中间行了两件神迹。一个是使先知门徒丢在河中的斧头从河里浮上来，另一件事是开了一个少年先知门徒的眼目，让他看见神差遣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保护先知们免遭亚兰军的毒手。又是亚兰军眼目昏花，走错了路。当经受过神的大能力以后，亚兰军就不敢再来冒犯了。从这两个神迹，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和仁慈。即使是像丢斧头那么小的事情，神也愿意帮助。神实在是不轻看生活的细节。我们的确可以在小事上求问神，没有一件事是神不愿意看顾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用属灵的眼界和信心去承接神的恩典。我们走这条天路，如果只看外在的环境和前面可见的敌人，就容易灰心丧胆。但若是注目仰望大能的神，并认定他的保守，就有力量面对眼前的难关。但愿神开我们的眼界，看见异象，让我们对神和对环境有更正确、更深入的认识。从列王记下的6:24到8:15，讲到以色列与亚兰的征战，神又如何帮助撒玛利亚解除围困。可能弟兄姐妹在看圣经的时候会有疑问，6:23不是说亚兰不再侵犯以色列境了吗？为什么这里6:24又说亚兰军围困以色列呢？原因是列王记的作者将各事迹分段叙述，没有按事迹的先后次序。他认为历史的教训比次序更重要，所以一直没有提到日期或者王朝。所以6:24这里此后可以解释为此外，也就是另外一场战役的意思。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人敌不过亚兰人的全军，只有在首都死守，结果城内粮食短缺，甚至以色列人连不洁净和难以入口的食物也拿来充饥，最后连儿女也都不惜吃掉。以色列王知道这件事情， 就责怪以利沙，又埋怨神，认定是神让国家陷在这绝境当中，却不知道战争和饥荒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神的管教和刑罚都是叫罪人悔改。相对于顽固的王，以利沙对神的态度相当的坚定，他预言24小时以内神必实行拯救，即使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神会怎么做，但他领受了神的指示就放胆的宣告，可见他的信心是多么的大。后来以色列脱离亚兰人的手，完全是神的安排。他扰乱了亚兰人的听觉，亚兰全军受到神的惊吓，草木皆兵，竟然全军覆没。神是掌管万物的主宰，一切都在他的手中。神是全能的，而他也愿意让人在他的计划上有份。神用了四个长了麻风的人，在饥饿的驱使之下闯进了亚兰军的营地，无意当中发现了神的作为，将消息传到了王那里，结果一夜之间解除了饥荒的威胁。如果他们闭口不言，神就不能再用他们了。今天我们都是先蒙主恩的人，也有责任传递救恩的好消息。如果我们不传，别人又怎么相信呢？另外一方面，当以色列王听见亚兰军逃走的消息，却不肯相信，他本来应该想起几个小时以前以利沙所说的预言，但他却不信，可见他对神和神的话一直怀疑，没有放在心上，也就白白的受了惊吓。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完全的信任神，时常仰望神，就不难认出神的作为，能够放胆领受他的恩典了。之后作者突然一转，在8章1节到6节又再一次提到了书念妇人。在约兰统治的后期发生了7年的饥荒，那时以利沙警告书念妇人，叫他带全家往非利士人那里去逃避。大饥荒过了以后，书念妇人全家就归回自己的房屋，这时才发现房子已经被充公。可幸的是，他得到以利沙仆人基哈西的协助，最终得到耶户王的允准，归还产业给他。在此我们就看见神如何照顾属于他的人，他会在最适合的时候赐下援助和供应。列王记下8章7节到15节记述了以利沙高哈薛做亚兰王，那时便哈达重病，就差遣军长哈薛拜访以利沙，问他的病能否康复。以利沙回答他的病能够康复，但同时也会要死。之后以利沙哭着预言哈薛将要杀死便哈达，篡夺王位。哈薛急忙否认自己有杀王之心，其实哈薛并不是真正的认识自己的心，也是自私的。的确，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只有靠神的恩典的扶持，人才能够有正直不偏的心。
怎样做个属灵领袖？
领袖要提防的危险，骄傲。骄傲也是魔鬼会利用来攻击属灵领袖的利器。如果我们对自己所蒙的呼召不确定，很有可能会因着骄傲和贪爱出人头地而堕落。骄傲的另一个表现是试图借着自夸或说一些 别人会遵从我们的言论来补偿我们所感受到的一种缺乏和不足。有时候个性上的软弱呢，会让我们忽而自高，忽而自卑。自卑其实是骄傲的另一面。骄傲会使人盲目，会使人呢不听别人的意见。骄傲呢会使人把目标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很在意别人呢对他的看法，于是呢就会因着别人对他的看法患得患失，会不断的以别人对他的感觉啊来衡量自己的成败。这样的做法是愚昧无知的。哥林多后书10:12，保罗提醒基督的仆人不可以像那些假使徒那样自吹自擂，常常说自己这样自己那样。他们这么做无非想在别人心中留下好印象。骄傲会使一个人集中把这个焦点集中在个人，而不是团体，而不是神的工作。结果呢，他强调个人的表现的时候呢，同工对他来讲不是辅助者，而是一种威胁。结果呢，就弄得人际关系很差了。所以我们要定死骄傲，定死这种呢自我中心，学习谦卑。腓立比书2:3-4这么讲，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提醒我们谦卑的具体两个不要和两个要。不要存着一种要建立自我王国的心去结党分派，也不要贪慕虚荣好面子而夺取神的荣耀。这是两个不要。两个要是什么呢？要欣赏到别人的好处，要看见别人的强项，要顾及别人的感受啊。这正是属灵领袖的风范。属灵领袖是带领，不是控制。属灵领袖是为了神的国度，不是为了人的掌声。属灵领袖是看见个人的强处，鼓励他们发挥，建立他们，帮助他们成功，而不是利用他们。属灵领袖是装备他们，是督导他们，关顾他们，医治他们，建立他们，不是要他们服侍自己。在耶稣基督和保罗身上，我们都可以看见谦卑的榜样。他们都放下了自己。主耶稣本来高高在天，却愿意顺服父神计划，来到地上受苦受死。他在地上做工的时候，也不是唯我独尊啊，自己一个去做所有的事情，他却愿意跟软弱的人同工啊，组成一个小组，建立门徒，服侍他的门徒。保罗有很高的学问，很好的出身，超凡的属灵经历，但是他却不宣扬自己，单单高举主和主的十字架。他有丰富的思想，却将思想伏在主的权下，不用自己的方法去成全主的事工。盼望呢，主耶稣和保罗的榜样也成为今天每一位基督仆人属灵领袖的榜样和功课。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